进入我们今天罗马书第12章到13章，我们要谈的主题是献上身体。先来回顾一下罗马书的1到4章，我们主要是讲信心，神的义是加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5到10章我们多讲论盼望这个主题，我们既因信称义，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就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而信望又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我们从救恩历史看见神是行事有计划有原则的神，虽然困难重重，我们知道连以色列自己选民都不明白神救恩的计划，可是我们却看见我们的得赎仍然在乎仰望这一位遵守诺言的神。所以在罗马书的11章结束的时候，保罗有一段颂咏，他赞叹上帝救恩的奇妙。然后呢，就进入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12章。在12章以下所论的基督徒生活的伦理都是以爱为总纲。我们看见我们因为有了信仰的对象和盼望的确据，以至于产生爱的动力。谢谢神，在我们中国人的礼教当中，我们非常讲求我们应该要如何行得端做得正。在基督的信仰里面，耶稣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神儿子的生命，他真实给我们行善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从圣灵得着那个成圣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基础当中来谈我们如何来行善，如何行出在我们里面耶稣已经给我们的良善，你会发现那个生命像结果子一样的自由，像结果子一样那样子的轻松，那样子的自然。谢谢神，我想我们今天所谈的都是在恩典的基础上。我们要来谈基督徒的言行。在罗马书整体的总纲里面，我们会看见基督徒的言行是整个在罗马书12章1节到15章13节，他都在谈到因信称义整个生活的实践，他所有的目的都是要荣耀神。我想我们记得圣经上已经宣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感谢神，你看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恢复可以来荣耀神，又恢复在全地上在我们的所处的每一个境遇当中竟然可以来荣耀神。在罗马书一开始保罗就已经宣告我们都在神的愤怒当中，我们达不着神公义的标准，可是神的恩典就是加给我们这一切都不配得的人的身上。所以12章1节首先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连续。所以保罗再进一步说，劝我们在这样子的恩典和真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把自己献给神。所以这时候保罗是先用旧约的献祭制度来做一个类比，形容我们的生活，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以强调的语气说明我们这么做的动机乃是神的慈悲，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神的怜悯，神已经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怜悯，所以顺服的基础就是神的怜悯。旧约以色列人顺服的基础是因为神施恩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上帝关注人的整个生命包括身体与灵魂。所以说将身体献上也不是只有说将灵魂献上啊，是身体是我们的四肢百体，看看我们的手正在翻圣经的手，看看我们的口我们正在读圣经的口，看看我们的眼睛，我们有时在读圣经，有时也看了一些世界上体吸引我们的东西，我们的头脑我们会想神的话，我们也会想一些我们自己的七情六欲。没错，就是这一切在身体当中的每一部分上帝所造的，本来就为荣耀他的。保罗说这一切都已经得赎了，都已经在蒙救赎的恩典基础上献上的就是这些，不是等我们自己把它都弄得比较圣洁了，反过来是当我们把这一切都献上给神的时候，上帝早就预备了恩典要使我们献上的成为圣洁，他要使我们的双手成为圣洁， 使我们的眼睛成为圣洁，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成为圣洁。当我们献上，因为当我们把身体献上，也就是把我们的肢体献上作为义的器具，我们就不再受制于这些我们里面一些恶念、一些私欲、罪的败坏的辖制。这是福音，福音是上帝已经赐下了恩典，他引导我们在这个真理当中把自己献上。所以这个身体其实也是一个战场啊。我们前面读过的经文，我们知道保罗都有这样子的怨叹呢、啊。他说，我立志为善，由得自己，行出来却由不得自己。可是保罗也提醒我们，有秘诀的，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以至于在耶稣的死当中，我们致死身体当中的恶行。所以在这时候乃是积极的，同样的这个身体在征战当中，它不永远是失败者，可是另一方面也是可以行善、可以侍奉神的这个身体来献上。献上之后，神要使它成为圣洁，而且圣经上还说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我们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完善，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会发现说我们仍然会在自己的私欲里面所困。我想特别我们服侍主一段时间，有时我们会发现，当我做的有点成功的时候，我会沾沾自喜，我会有点骄傲，特别我会有点比较的心态，我觉得我做的比别人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做工没有果效，我们又会开始自怨自艾，会有一些自己的那种内在的一些控告出来。可是放心，当我们将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会了解那个蒙悦纳成为我们里面最重要的确据，而不是外在的成就感，也不是从别人来的夸赞，而是上帝已经悦纳我们的摆上，这个悦纳成为我们里面那个最高的满足。当我们能够讨神喜悦的用这样子的心态来服侍神，我们会发现这样子的生活是可以不断被神改变更新的。在这个其中，我们了解有时候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我们难免会被一些似是而非、有一些人来的标准所困惑。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的要求，就学期间老师的要求，有时候我们的朋友，好像大家都喜欢这样，那么是不是大家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跟着去做呢？感谢主，当我们将身体献上，当我们将四肢摆体，当我们将内在的心思意念献上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能够了解到底耶稣最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在意耶稣所在意的，我们就可以从那些其他人对我们的期待被释放出来。圣经上说，当我们这么做，把身体献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第十二章从第三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会看见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为仆人的角色。记得身为仆人的角色，意思说我们有个主人，那个主人是谁呢？就是爱我们的耶稣。在这个角色以及位分当中，我们来谈谈在教会跟社会生活的伦理里面，我们如何来自处呢？如何来应对进退呢？首先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到第八节列了一些侍奉的恩赐，这些恩赐呢如何互相配搭。那么似乎保罗呢看见在罗马教会有一些小小的危机，原来信徒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偏差，有些肢体呢好像恩赐比较多，性格呢比较激进，有些呢又太过退缩，所以相对于呢好像看有些人有点自我膨胀，有些人呢又太过落后了。所以保罗就提醒，每一个肢体呢都有神分给个人的信心，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在上帝所给我们这个信心当中来实践它，把它活出来。记得我们是仆人，神是主人，耶稣给我们恩赐。所以呢保罗呢以身体作为说明，他用身体作为比方，上帝无论赐你什么恩赐，都记得要用信心来实践出来，要按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其次呢， 在另外对人的一般生活原则呢，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九到二十一节，在这一处经文当中，保罗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对人的生活原则。他举了一些例子，原则上就是说明我们生活当中要肢体彼此相顾，要凭着爱心行事，不要以恶报恶，凡要以善胜恶。我想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保罗这么一提，我们就开始理会啊，并不是我们信耶稣之后立刻就活在天堂当中了，甚至在我们基督徒彼此相待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挫折，有一些冲突，也都会面对所谓恶的问题啊，并不是只有大家都一下子变成良善了。记得那个成圣是像爬楼梯一样，一节一节我们在逐渐的追求成圣，学习成圣的过程当中。所以在此呢，保罗就会提醒说，在我们彼此相待的当中要留意的部分，他特别说，爱人呢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啊，这个是第九节的经文。所以你会看很明显的，我们仍然会遇见到一些恶人恶事的问题。那保罗让我们明白，在这个境况当中呢，我们要如何呢？紧接着十二节他提醒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甚至呢，第十三节还说，有缺乏的圣徒哦，有人很穷哦，这时候保罗提醒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呢要一味的款待。除此之外呢，哎呦，还有逼迫的问题哦。十四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啊，这些经句都是值得把它背下来的，对不对？谢谢神。我想这些圣经的例证榜样啊，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活在恩典当中，可是仍然有这些患难苦楚。他教导我们有一个积极正面健康的态度，随时随刻有智慧的活出上帝的良善。第三大方面呢，在十三章开始会谈到，作为基督徒一个公民的角色，我们除了是天国的国民之外，我们仍然在地上有一个公民的角色。我们要学习能够尽上本分，我们都是在国家当中要做一个好国民。所以首先呢，在做这个公民的角色当中，保罗提醒了三方面的原则。在一到七节，第一个是提醒说，要顺服掌权者。在这里所示下的基本原则是说，基督徒要顺服政府的权柄，因为这些政府是由神所设立，以维持社会的和平和安定的。保罗的焦点，他所提到这个理想的政府，借此他是提醒说，这个政府呢，权柄是上帝所赐的，他的目的是要维护良善。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是良善的标准。在这个期间呢，是政府是为上帝来执行任务，所以呢，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有这样子顺服的态度。当时罗马的政府权下的这所有的基督徒也都是在有一些困难和逼迫当中，可是他们仍然以顺服的态度来表明上帝的良善。所以我们同样在这个公民的角色当中，我们都要学习如何善尽我们生命当中的本分，能够都活在这个良善当中。我们的本分呢，就是顺服，而政府的本分呢，就是执行良善公义的准则。第二方面，在第十三章的第八到第十节，保罗提醒关于爱心与律法。特别在十三章八节，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所以非常的清楚表明，我们爱人呢，就要像清偿债务那样积极的去爱人，以至于呢，爱就完全了神的律法。所以在此呢，给基督徒一些准则，在我们作为基督徒公民的角色当中，除了顺服，还有包含爱。第三点呢，在十三章的十一到十四节，这处经文呢非常有意思啊。保罗提醒说，我们要分辨时候，而这种积极警醒啊，留意那种时间的紧迫性啊，这是好像是一个光明的兵器。 所以提醒说，我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是13章的11到14节的经文给的提醒。在此呢，这些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我们的眼光要注目于盼望基督的再来。那个盼望呢，仿佛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那样子的盼望。我们整个今生应该透过来世与基督同活的观点来看。保罗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辩论基督即将再来与否，他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会提到。在此他的命令，他的背后，他的隐藏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过每天的日子，只要过一天，我们就更接近耶稣基督的再来啦。所以保罗借着基督的再来劝勉这些罗马的读者们，生活的态度就很快我们就要跟主在一起了，仿佛又过了一天就更接近一天了。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要这么的积极迫切的有这样子的盼望，更愿意的要洁净自己，行事为人光明磊落，准备迎接主的再来。留意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要活出耶稣的美德，脱去了暧昧的行为，要穿上像穿上一件新衣一样，穿上耶稣的美德，穿上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所以保罗在此用这个比方提醒我们，我们不论是在基督徒仆人的角色当中，或是在基督徒身为一个国民的角色当中，我们都要警醒地穿戴这些光明的兵器，能够活出耶稣的良善和荣美。我想我们不论在世界的任何的角落，不论我们在处在是都市是乡村，我们都有这样子积极的生活态度。你会发现我们的耶稣真的是隐藏不住的，我们的朋友会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耶稣的光和爱。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可以披戴耶稣基督藏身在你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你所喜爱的是什么，你所不喜爱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方式来生活。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个像仆人一样的角色，不论在教会里，在教会外，在让我们的人际互动当中，常常经历到你是我们的智慧，你是我们的全源。谢谢你，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把自己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我们的生命恢复了你本来设计的那个荣耀，而且可以更积极的来荣耀你。我们感谢耶稣，主啊，让我们常常被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经历到你使我们成为圣洁，真正感受到我们所摆上的是蒙你悦纳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所论基督徒生活伦理是以什么为总纲呢？身为基督徒国民、基督徒公民的角色，我们需要从哪三方面来考量我们的言行呢？答案是爱。我们的生活伦理是以爱为总纲。第一方面，要顺服掌权者；第二方面，以爱心为原则；第三方面，穿上光明的兵器，也就是因为主再来，这样子的迫切成为一个光明的兵器，我们要来带上。